这篇还是大卫的诗，这里边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快快搭救我；耶华啊，求你速速帮助我。”一开始呢，一看呢，就是这个叫求告诗，就是迫切的跟神来，呼求，求神来帮忙搭救、帮助，是吧？那肯定是，诗人遇到了难处，遇到了他自己无法面对的困难，所以需要神出手，而且呢，这个看来是很紧急，是吧？速速来帮助我，快快！你看这些词，都是很迫切的一种呼求。接着说，愿那些寻索我命的，暴愧蒙羞；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，退后受辱。那这句更清楚了，就是大卫现在他面临的是一种死亡的威胁，有些人要寻索他的命，是吧？有些人要害他，而且呢，有些人呢也喜悦他被害，那他就呼求主，让那些的恶人他们的计谋不能得逞，让他们暴愧蒙羞；那些恨他的人呢，退后受辱。接着说，愿那些对我说“啊哈啊哈”的，因羞愧退后。那“啊哈啊哈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幸灾乐祸，看到别人遭难以后呢，那种状态、那种表情。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是啊哈啊哈那种非常的让人很厌恶的那种表情，非常的心里边很恶毒的，是吧？看到别人遭害，看到别人的难处，这样的一种幸灾乐祸的样子。大卫说，让这些人，让他们都羞愧，让他们都退后。接着说，愿一切寻求你的，因你高兴欢喜。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，当尊神为大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寻找神就必让我们寻见，是吧？叩门就必给他开门。那寻求就寻见，当我们寻到了神呢，当然我们会欢喜快乐的，是吧？所以就高兴欢喜。然后呢，喜爱你救恩的常说，当尊神为大。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救恩何等宝贵的时候，我们当然要尊神为大。这是由衷的，从心里边发出的这种赞美。那大卫呢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。那当他寻求神以后呢，他也是充满了这种喜乐与满足。但是呢，接下来第五节说：“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神啊，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，你是帮助我的，搭救我的。耶华，求你不要单言。”那为什么大卫说：“但我是困苦穷乏的呢？”他不是也应该是，欢喜快乐吗？对吧？他是寻求神的人，但是呢，他说我是困苦穷乏的，那这里边就是一个特殊的环境、特殊的困境之下，大卫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，所以说他说我现在的境况是困苦求乏，是逃命的，是求生存的，是很挣扎的。他接着说：“速速到我这里来，因为你是帮助我的，搭救我。”接着说呢：“求你不要单言。”也就是说，如果神单言的话呢，大卫就没命了，是吧？他是一种担忧，他希望神尽快的来到，救他脱离这种险境。但是呢，他心里边有点害怕，他怕什么呢？怕神耽误了，怕神来不了，没有按时出现。那神会不会耽误呢？神会不会误事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never，就是永远都不会。所以呢，神永远都不会误事的，这是我们对神的要一个正确的认识。这个呢，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，就是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，他是这个对任何的事情把握的非常的精准的，也就是说，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，也不会说出现意外。对神来说，他想不到的事情，哎呦，我耽误了这件事情，给忘了。我们可以忘，我们可以迟到，但是神绝对不会。如果我们认为是神迟到了，那是我们的认知错误。神永远都是在最正确、最合适的时候出现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的祷告也是，我们要相信神。把我们的需要，把我们的愿望告诉神，我们就应该安心。 既然交托给神，我们就把一切都放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就要恢复到我们的安息里边，平安、交托、放手。好，接着就71篇了。71篇作者应该还是大卫，这里边虽然没有讲，但是看这里边的这个用词呢，应该还是大卫的。接着说，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叫我永不羞愧，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，就把我侧耳听我，拯救我。你看这里边都是很多的，是吧？都是救我呀、搭救啊、这个拯救啊，这些都是很类似的词，我们叫同义词或者近义词，用不同的这种词汇表达同样一个意思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就是一种情感，就是抒发内心的一种情感，对神的这种依靠，对神的这种赞美。神，你是救我的，而且我等候你，我永不羞愧，我投靠你，我就放心，相信你，你是值得我投靠的。接着第三节说，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，你已经命定要救我，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。就是大卫他对神是非常的笃定的、信任的、相信的，是常住的磐石。这个磐石是巨大的石头，是不动的，叫磐石。大卫他说是常住的磐石，那其实呢，磐石都是不会动的，对吧？但这里边呢，他又专门加上了一个常住，更强调他这个磐石是稳固的，不会动摇的。而且呢，他说你已经命定要救我，就是神已经做了决定，神不会悔改，也神不会随便更改的，神也不会后悔他做的决定。所以说，既然神命定要救，那就一定要救。接着说，你看这里边也都是很相似的，是吧？你是我的岩石，你是我的山寨，这是经常诗人在诗篇里边对神的这种评价，就是完全可以信靠的。山寨代表的是稳固，在山上的这种建筑是非常的稳固的。接着第四节说：“我的神呐、啊，请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，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。”那这里边是把恶人和不义和残暴之人都并列，说明呢是恶人就是不义的人，也是残暴的人，这个三个可以说是划等号的。这些人呢就是害义人的，害属神的人，永远都是这样子的。这个逼迫教会的、逼迫属神的儿女的这些人呢，背后都是来自撒旦魔鬼，就是两个阵营的斗争，一个是属神的，一个是抵挡神的。所以说，这个很多世界上的这种战争啊、这种斗争啊、人与人之间斗争，其实背后都是有属灵的征战，背后其实都是神和撒旦之间的斗争。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来看到。然后第五节，主耶和华，你是我所盼望的，从我年幼，你是我所倚靠的。说明，大卫他说这个话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说明他有很多的经历。从我的年幼，你就是我所依靠的，就是说，大卫从小的时候就已经依靠神。从小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大卫都做了什么呢？不多，但是呢，大卫他亲自自己讲的，就是说他小时候牧羊，他呢为了羊，他可以去和狮子和熊去打仗的，而且呢，他可以从狮子口里边把那个羊羔抢回来，所以说就可以看见大卫他是很勇敢的，为了羊，他可以不顾一切，而且呢。他之所以能够胜利，一个小孩子能够打败狮子，是吧？打败熊，那不是出于他自己，是因为有神在保护他，神在与他同在的。所以，我们看这里边，他说："从我年幼，你就是我所依靠的。"就是说，大卫从小时候就认识神，他就知道依靠神。接下来说，我从母胎被你扶持，那就更早了哈。那个牧羊的时候，起码十几岁，他这个更往前推了，就从母胎，也就是还没 出生的时候，使我出母腹的是你，我必常常赞美你。也就是大卫他认为他在母腹当中，神已经扶持他，并且呢，是神让他能够出生，让他能够来到世界上。那这个呢，是对神的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认知。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的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世界上，都不是偶然的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是父母生了我们，是吧？我们有父有母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孩子都是耶和华的产业，都是神赐给父母的，让他们代管，让他们在世界上替神来抚养、来教育。所以，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知道，我们所有的孩子，不要看为是我的财产，我的属于我，我拥有这个主权。No，不是的，所有权都是神，我们都是代管，都是耶和华的产业。这是圣经的教导。所以说，这里边大卫他说：“我从母胎被你扶持，使我出母腹的是你。”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没有一个人能出生。不管是后来他有没有认识神，有没有信耶稣，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，都是神的旨意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说，我遇到过有的，夫妇两个都很健康，我在加拿大遇到起码有四五对夫妻，但是他们就不能生孩子，真的没有孩子。他也不是说他们不想生，就是不能生。那就让我看到，我们能够来到世界上，不是随随便便的，出于偶然的哦，就是自然产生的，绝对不是。神掌管一切，每一个生命来到世界上，尤其是人类，那中间都是神的旨意，都是神在掌管的。所以大卫他有这个认识，是吧？他说：“使我出母腹的是你。”他有清醒的认识。第七节，许多人以我为怪，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。罪人不理解信主的人，这个是一个社会的常态。所以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原来的朋友可能也会慢慢的也会觉得我们很奇怪。大卫他说：“许多人以我为怪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世界的价值观、世界的这种潮流和我们的圣经和我们的真理是格格不入的，尤其是现在这个末世。”所以说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清醒的认识，啊，好像世界都在这样做，大家都这么想，大家都这么说，都这么去做，这个呢，我们要有清醒的看见，是不是神的旨意，是不是合乎圣经？当我们愿意持守真理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不随从世俗的时候，世界上这些人就会以我们为怪，就会不理解我们，甚至嘲笑我们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我们的信心了。就像罗马书这个1章16节说的是吧？我不以福音为耻。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，哎呦，人家在议论我，在嘲笑我，甚至觉得我这个不合群，我很特别，就会感觉一点这个被人孤立，就会觉得没有信心。感觉到情绪受到影响，当我们情绪被世人影响的时候，说明我们信心不够。我们应该可怜他们，应该是站在属灵的高度上来怜悯他们，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，把真理给他们，而不是说，因为他们嘲笑我们，他们不理解我们，然后我们就自觉的我们羞愧了，绝对不是这样子的。应该羞愧的是他们，他们不明白，不认识真理。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姿态，当然并不是骄傲，并不是对人家高傲，而是说我们灵里边我们要怜悯他们，要正确的来看待这种属灵的关系，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，不是自卑，我们不应该自卑的，在世人面前我们永远不应该自卑，反而我们应该自豪，我们认识神，我们心里边有主。我们知道 我们信的是世界的掌管者，是世界的创造主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，就像大卫一样的。第八节，你的赞美，你的荣耀，终日必满了我的口。大卫很多诗都是赞美，这个终日必满了我的口，就说大卫他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对神的赞美的过程。接着说，我年老的时候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，我力气衰微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开我。也就是说，人这一生，你看大卫从小的时候年轻很强壮，是吧？精力非常的充沛的。圣经说，告诉我们说是容貌俊美，面目光红，就是脸色非常的红润的，有朝气的，有力量的。那时候他一个人可以这个打败巨人，这个歌利亚，是吧？年轻人确实很这个有朝气，也很勇敢。但是大卫年老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盖着被子都是寒冷的，都感觉不到温暖的，就是非常的衰弱。年老的时候，你看他写的诗的时候呢，他已经看见了。他说：“我年老的时候，请你不要丢弃我；我力气衰微的时候，不要离弃我。”他也知道将来人都有年老，都有气力衰微的时候，都有身体衰败的时候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更需要神的同在，更需要神给我们力量和信心。人在生病，人在这个软弱的时候，是信心会动摇的。这时候更需要神坚固我们。所以你看，大卫他就知道年老的时候会软弱，求神的帮助。第十节，我的仇敌议论我，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议论，说神已经离弃他，我们追赶他，拿住他吧，因为没有人搭救他。这是人心的这种恶毒。他们就以为神已经离弃大卫了，就要趁机捉拿他，这个把大卫杀害。接着，十二节，神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神啊，求你速速帮助我。我们看这个整个的这个诗篇，充满了这种大卫在这个自己患难当中的呼求，是吧？我们已经几次看到大卫在困难当中，他唯一求的就是神，从来没有说这时候我要找人，我要想办法，我要找人帮助我。这就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他的这种和神的关系，永远把神放在第一位，永远把神看为我们最大的帮助，最能够帮助我们的。所以他说，你是我的搭救，你是我的高台，是吧？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的山寨。那这些呢，都是他这些经历带给他的，让他能够知道，在患难当中，真正能够帮助他的就是神。那我们信主的人呢，我们应该是这样，我们应该有经历，就经历到我们在难处当中，我们经历到神的帮助，这个呢，是对我们生命当中是最宝贵的，就是我们真实的经历到神对我们的带领。接着说，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，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。大卫这一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，也有很多的仇敌，是吧？看这里边说，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，那些谋害我的，大卫的仇敌不但是他没有做王之前，主要的敌人就是这个扫罗王，当然还有一些人，是吧？是原来跟他是朋友，后来出卖他的也有。那大卫做王之后呢，其实也并不是一帆风顺，永远都是没有任何的敌人的。他也经历了很多的战争的，也有暂时的这种困难的时候也是有的，而且他也有失败，是吧？也有犯罪的时候。所以说呢，他这一生当中，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神，都在经历神的帮助。包括他的儿子亚沙龙造反之后，他又次再次经历人生的低谷，然后呢，神把他带出来。接着我们看十四节，我却要常常盼望，并要越发赞美你。就是在困难当中还有盼望，还能够对神说出赞美的话，这是需要信心的。 十五节说：“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，因我不计其数。”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叫不计其数呢？不计其数其实就是说我数算不过来。神的恩典在大卫身上是超过他的所能这个计算的，就是说已经数算不完了，太多的经历，太多的神对他的拯救，对他的帮助，所以说数算不尽，就这个意思，说我不计其数。这个翻译呢，我们听起来可能是有一点点感觉是和我们现在说话习惯不太一样，是吧？但是我们能够明白大概的意思，就是因为这样多的一个经历呢，就让大卫他要终日要述说神的公义和他的救恩，就是说经历太多了，一直要数算。其实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。那有的人经历了神的恩典，也不一定像大卫那样终日要述说的。在教会当中，有人经历了神的医治，经历了神的恩典。我原来经历过，在教会里边有个姊妹，她癌症然后被医治了，大家为她祷告。后来她知道她说什么？她说也可能是医生的药起作用了，怎么样的？反正说一大堆。总之呢，她就是怀疑，她不认为是神拯救她，神帮助她。即使真是她的药起作用了，医生在帮助她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医生也是神的工具，也是被神来使用的。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，不能说，医生很好，我这次遇到一个好的大夫。好的大夫，你难道不知道是神差派的吗？所以对神有感恩的人，对神认识的人，会点点滴滴都会把荣耀归给他，对神有感恩。如果不愿意，就是习惯忽略神的救恩的人，他会习以为常的，所以把很多事情呢都会很容易就找到其他的借口，就把神的恩典就给忘记了。日久天长呢，这样他和神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我们日常的经历，我们一定要这个有这样的一种感恩的心，另外呢，就有这样一种敏感，就是常常思想我经历每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经历喜乐，经历苦恼患难，都有神的旨意。回过头来，我们一定要归荣耀给神，一定要对神发出感恩。即使我们经历难处了，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美意，而不是说好像我们经历过了就完事了，跟神没有关系，那说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十六节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，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。神啊，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你看大卫他一直是要提说神的公义，他知道公义是神的属性当中排在第一位的。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，我们会看到有太多的词，公义这个词英文叫 righteousness， right 就是正确的，对的。神要求人要在对的事情上做对的选择，这就是公义，做对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也是神的第一个属性，神的要求人他自己。首先神是公义的，神永远不会做错的事情。所以说大卫他一直是要提说神的公义，他知道公义是神第一个属性，也是神的最终极的最重要的对人的要求。所以他的经历当中无时无刻都在经历神的公义，这些就是神大能的最集中的体现。他说神啊，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。神教训大卫的最多的就是公义。所以他对神对大卫的评价是什么呢？正直诚实行在我的面前。正直诚实就是公义的一个表现，为人正直诚实做事，这个就是公义的一个表现。所以我们抓住重点，圣经神对人的要求在大卫身上，大卫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 被圣经评价为合神心意的人。他合神意合在哪里呢？就神对他的评价，这样的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就是神喜悦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做人呢，也要朝着那个方向，朝着大卫那个方向，效法大卫，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现在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信主以后，神的这种原则是不变的。18节，神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请你不要离弃我。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年老发白，人在年老的时候，前面已经讲过了，这次再次强调，不要离弃我，就是我年老软弱的时候，求神的手继续搀拉着我。那这时候呢，他还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就是后代，做什么呢？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，就是一个信仰的传承。大卫他知道他有这样一个责任的，要传承信仰，传给后代，他也这样做了。所罗门从他身上也得到了很多属灵的启示，包括所罗门建的圣殿，都是大卫一点一点的明明白白指示给他的，教给他的。神启示给大卫，大卫转给他，就像图纸一样，大卫画给他，让他建圣殿。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属灵的教训。”大卫从神那里领受的，然后传给他的后代。当然，所罗门他晚年也很多的失败，但是不能否认，所罗门的属灵生命很大一部分是从他的父亲大卫那里继承来的。所以大卫这里面说，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大能指示后世的人，其实就是要把神的真理、神的这种对人的这种带领、恩典。传给后人，让世人，让他的后代知道、认识神、依靠神。所罗门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做得非常好的。然后第19节，神啊，你的公义甚高，行过大事的神啊，谁能像你？这是一个感叹，就是说，谁能像你？说的就是人，哪一个人，哪一个人能像神，能够像神那样公义，那样高的公义？行那样奇妙的大事，没有人能做到。一直到现在，所有的人，世界上的人都是神造的，怎么可能和神一样呢？所以说，这个问题其实就不是个问题，其实呢，这是一个感叹，并不是来问，好像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，绝对没有的。其实这个反问呢，就是一个否定。接着20节说：“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。”必使我们复活，从地的极处救上来。你看这里边说，是神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。哇，这个人是很不愿意经历重大急难的，对吧？很难呐，很苦啊，不容易呀，可能会吃很多苦啊，甚至这个有生命危险的，对吧？谁愿意经历这些重大的急难呢？但是呢，这里边说。你是叫我们多经历，就是说，是神让我们经历的。那经历这些，当然不舒服。但是呢，圣经里边让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人，像新约里边的彼得呀、保罗呀这些使徒，他们都经历很多，是吧？重大的急难。保罗说，他经历的那些灾难多了去了，什么海难呐、什么遇到这种假弟兄啊，被打呀、被抓呀，这种多了去了。很多时候。差点没被杀死的。那这些呢？既然是神让我们经历，那就有神的旨意。而且呢，神既然让我们经历，神就会和我们一同经历。神不会把我们丢在那里，让我们独自受苦的。而且神会带领，在当中会一直陪伴，并且呢，保护我们。神永远会掌握这个分寸。如果神没有让我们殉道，当然，我们刚才说的保罗呀、彼得呀，很多的使徒，他们都殉道了。那这个殉道，并不是说神没有能力，那个控制不了局面了，让他没办法让他们牺牲了，而是这个殉道也是神的旨意。神让他们在地上的时间结束了，他们的使命完成了。就像施洗约翰，神允许让他被杀，就是他地上使命已经完成了。在神的眼光来看。殉道并不是在人眼光 看的那样的这个，好像是无法逃避，然后是无奈的选择，不是的，在神的眼中看，一切都是神的旨意。保罗他也说，我愿意离世与基督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，是吧？这是属灵的人认识到的。在世人看来，被杀头是很凄惨的，但是保罗认为是好的无比的，是与神同在的，只是这个过程当中不同的形式。这是需要我们有信心的来看待的，确实是这样子的。经历重大急难，这个是神的旨意，而且呢，既然神的旨意，我们就甘心的领受，愿意的接纳，并且呢，信靠神，相信没有任何的难处我们不能过去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就像23篇讲的是吧？因为你与我同在，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。接着21节说：“求你使我越发昌大，又转来安慰我。我的神啊，我要鼓瑟称赞你，称赞你的诚实。以色列的圣者啊，我要弹琴歌颂你。”那这里边这个祷告呢，这可能会有人觉得有点听起来不是很舒服，不是很好。这里边说：“求你使我越发昌大，又转来安慰我。”那这个不是来求好处吗？我要发达是吧？要这个昌大是就是亨通是吧？事业发达，然后呢还得安慰，转来安慰我，那是不是这种祷告很自私啊？是不是不属灵啊？好像一直在求好处。我们如何来看待圣经里边的这种祷告？就是说求神赐给他这种像这种词。昌大呀，这个不经历患难呐，就像这个，有一个地方讲到的那个祷告是吧？就是有人就说啊，你怎么能求这种东西呢？求让我昌大，让我又受安慰，这个是不是不属灵？其实不是的。那我们祷告呢，能不能求好处呢？当然可以求了。祷告就是神说让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，那我难道我们求，不求好处，求坏处吗？求让我这个遇见不好的事，遇见不好的人，遇见这个难处，甚至危险，让我们难道我们去求这些东西吗？就像我原来听过有一个中国的一个人，一个女的姊妹，她说，求神也让我被抓，让我被这个共产党政府抓走，让我也经历这些的牢狱之灾。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吧，是吧？没有必要自己去求这种患难，那这个不是神的旨意，这找这找苦吃没有必要。我觉得，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，求神赐福，求神安慰，求神保守看顾，这都是正常的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，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代祷，也都是都为对方求平安，是吧？这个没有说哦。求这些东西好像就不属灵了，就是这个不应该，不是这样的，也不是自私。当然我们可以求，但是呢，神给我们到什么程度，那是在神的手里边。如果我们按照神心意求，神就会赐给我们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。这里好，23节说：“我歌颂你的时候，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。”大卫他知道神拯救他的灵魂，所以说旧约的人是认识福音的，是知道福音的，并不是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带来了救恩，带来了福音，从此人们才认识福音。所以旧约的人，有的人说旧约的人他们怎么得救？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来。你看这里边讲的是吧？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。都必欢呼，他的灵魂是神所赎的，他知道的，所以旧约的人也是认识福音的，他们也明白真理的，也知道这个福音的，没有问题，他们也是靠着耶稣得救的。24节，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，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。好，这个呢，最后就是一个结论了，就说大卫曾经那么多次求。神让这些要谋害他的人是吧蒙羞受辱，那结果呢实现了。这24节就是一个结论是吧？而且他说 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。这句话呢，出现了几次，是吧？一直要谈论、宣扬神的公义。这个公义从哪里来呢？就是一些经历。72篇是所罗门的诗，所罗门的诗篇不多，写的不多。所罗门写的最多的呢，就是《传道书》，《箴言》里边很多是所罗门写的。诗篇所罗门不多。所罗门是，大卫的儿子，是大卫的王位的继承人，但是不是他的长子，是这个王位传给他的。而且呢，神使用所罗门为神建圣殿，所以说所罗门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历史上很重要的人物，也是很多不信主的人都知道有所罗门这样一个人，因为他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。我们看72篇，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。这里边一看就是讲到王的儿子，是吧？就是在说他自己。接着说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判断你的困苦人。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那个时候的王啊，其实就是等于是法官，等于是现在的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。那时候通常有疑难的案子呢，都会到王这里边来审问的。包括在保罗那个时代，是吧？那时候叫皇上，其实就是罗马的皇帝。罗马的公民也可以请求上告于该萨的，所以那个时候你看，那个时候的王皇帝其实就是最高的法官，他们有这个判断案件的义务的。所以这里边说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。接着说，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。你看这个公义这个词，请大家留意一下，公义这个词出现是最多的。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去在圣经里边有一个软件，可以去查一下这个词出现比其他的神的属性啊，比如说慈爱呀什么都多。这个公义这个词，这是神的对人的要求，所以常常出现就说明是重要。说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。这个大山小山就是一个代表，就是代表所有自然界的一切。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。大山小山会出产这些食物，是吧？有些的牲畜也在大山小山上，有些的这些的庄稼。总之，所有这些呢，都是因着神的公义使民得享平安，民得着这些东西，因为人民的公义，神赏赐给人这么多的收成，这些好处。接着第四节说，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，拯救穷乏之辈，压碎那欺压人的。那这个公义在这里边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彰显公义。公义是什么呢？就是公平、公正，惩罚恶者，惩罚那欺压人的，帮助那些穷苦人，那些受冤屈的人。这就是公义，这就是作为一个王来说，他应该做的事情。接着说，太阳还在，月亮，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，直到万代。如果大家对教会歌曲熟悉的话，可能有人，对这句话呢就比较熟悉了。这是一歌词，这个后边还会有的，这个是一个歌词的，就是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表示什么？只要天地还存在，那人就要敬畏神，直到万代。就是说，人对神的敬畏是没有止境的，没有期限的，是与世界同在的。就是说，只要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就是只要世界上还存在，我们作为人来说就要敬畏神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条件、原因可以更改。就是说，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他必降临，当然就是神了，是吧？像什么？像雨降临在已割的草地上。那这个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情节啊，这个草地，这个割草是吧？然后呢，雨降在这个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这个就是， 雨水滋润大地的这种景象，就是神降临到人间，带给人的就是这样一种滋润，带来这样的一种丰沛的好处。接着第七节，在他的日子，一人要发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长存。一人要发旺、发达，是吧？兴旺，而且大有平安。这是什么时候？在神的日子，就是神降临的日子。神降临的是赐福给义人的，要带给义人平安发达，就像月亮一样的。这种平安呢是长存的。所以说，所罗门，我们看所罗门他写的诗，是不是也是很有这种气势，对吧？一个王的儿子，看他写的，其实还这个让人读起来蛮有这种向上的一种力量的。接着说。他有执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。这海到那海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按现在有人的理解，就是两边都有大海，从这边大海直到那边大海。那大家我们现在生活在加拿大，加拿大就是这样一个国家，就是两边都有大海，都有大洋，是吧？一边是大西洋，一边是太平洋。当然美国也一样的了，就是两边都有大洋的这种国家不多的。那我们中国就没有，是吧？我们中国只有太平洋，那边就是山了，一直到就跟欧洲那边连上。就说这个，其实呢，这个并不是在讲一个国家，而是在讲执掌权柄。是谁执掌权柄呢？是神。神要执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实际上在说的是整个世界所有的地方，整个宇宙万物。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的，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，都是神创造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海到那海就是所有的，我们叫五大洋是吧？就是所有的大洋、大海、大河到地极，整个的地面、整个的地球都是属神的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并不是说只是两个大洋之间这样的这种关系。所以我们读经呢，要看上下文。就是，这段在说什么？这句话动词是什么？动词是执掌，主语是他，就是神，是吧？这个大海到那海呢？这海到那海只是一个范围，并不是主要表达的意思。接着看第九节，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，他的仇敌必要舔土。那个什么才舔土呢？就是蛇，是吧？受咒诅以后，蛇终身吃土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羞辱。如果人让人去舔土、去吃土，那是什么一种状态呢？就是匍匐在地嘛，就是一点尊严都没有了，就脸贴在地上了，就舔土，是吧？就是，这里面说的是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，他的仇敌必要舔土。那说明什么呢？他仇敌舔土，说明神是这个祝福这个人的，是吧？住在旷野这个人。他是寻求神的，是义人。接着说，他施和海岛的王要进贡，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。他施呢，在那个时候来说呢，就是世界的这个地极了，就是最远的地方。因为他施就西班牙，到西班牙再往那边呢就没有路了，就是大洋了。那时候人们还没有航海，就。以为那个就是世界的尽头，所以说说到他施海岛啊，都要经过，就是表明是远方来自地极的最远的地方的人，说明什么？就是也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要来进贡。这里边说示巴和西巴的王都要献礼物。那示巴大家都比较熟悉了，示巴女王是吧？曾经来拜访这个所罗门。这个是圣经里边记载的很清楚的，这里边讲的就是这个人这个王，他是在当时是兴盛一时的，而且呢这个威名远播的，就是远到他施地极这些国家的王都要来进贡，都要来朝拜，就是来结交，是吧？因为你影响大，因为你有势力嘛，你有能力，有的人是慕名，是因为他有智慧来求问。接着十一节说，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侍奉他。那就是这个就更清楚了，诸王就是所有的嘛，万国也是代表一切的国家。 都要来朝拜他。接着12节，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，他要搭救；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，他要搭救。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，是吧？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，他所要做的就是要行公义、好怜悯，就是要这个主持正义。那在审判案件的时候呢，按照神的旨意来凭公义来判断的，不能这个谋求私利。像现在这些执法者，为了利益冤枉好人，是吧？这种事情很多的。所以，作为一个王，能够坚持一直按照神的公义来审判，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，不容易做到的。所以，这样的王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神会恩待他，让他能够昌盛，让他能够有远名。所以呢，世界上所有的王都没有慕名而来的，都来朝拜他的，让他这个得大名，是吧？就是神跟亚伯拉罕说的，说你要成为有名的人，这个万国都要因你的这个名声，你是一个这个被尊敬的人。为什么他能得到这么多好处呢？就是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旨意去这个帮助穷乏人，帮助困苦人，主持正义，这是神的旨意，神的要求。但是很多王做不到，所以不容易。所罗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做得到的，所以说神很喜悦他的。13节说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拯救困苦人的性命。那这个就是一个补充说明，就是这样的王他所做的。14节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，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。那这句话呢，就是一个王他有这样一个爱人的心、爱灵魂的心。就说，在一个王高高在上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王最高的统治者，他能够看待每一个，这里边说的是贫寒穷乏的人，能够看他们的性命为宝贵，也就是说珍惜、珍爱每一个人的生命，这个不容易，很难能可贵的。做一个这个王，能够珍爱这些百姓的生命，这个如果没有神的这种旨意，没有神的恩典，人是罪人嘛，都是高傲自私的，是吧？骄傲的，怎么可能去珍惜、去关爱下边每一个穷苦人呢？一般的不会做到。所以说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接着15节说，他们要存活，18的金子要奉给他，人要常常为他祷告，终日称颂他。你看。刚才说了，示巴女王带来很多的金银呐、这个贵重的礼物啊，带给所罗门很多的，而且呢，他得到众民的爱戴，人常常为他祷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当百姓常常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，那神一定祝福嘛，是吧？这是一定的。接下来16节说，在地的山顶上，五谷必然茂盛，所结的果实要响动。如黎巴嫩的树林，城里的人要发旺，如地上的草。这句话呢很有意思，就是所结的果实要响动。那所结的果实就是麦穗啊，什么是吧？还有那个小米，就是谷子，比那个小麦的那个穗更大，就是这些庄稼了。庄稼怎么说有响动呢？响动就是很大的声音才叫响动，对不对？那一般的这种，谷物啊，五谷杂粮，怎么会有发出这么大的动静吗？这么大的响动吗？这是有点夸张的一种形容了，就是太丰收了，很沉重的这个麦穗啊，这个谷穗，弄好像都发出很大的声音来，这是一种形容丰收的一种景象。后来说的什么黎巴嫩树林呐、啊。城里的人要发旺，如地上的草啊，地上的青草绿油油的，是吧？人呢也像这些有看起来很茂盛的草一样的，表明他们的生命茂盛，他们很健康，这些都是蒙福的表现。你看，从山顶五谷啊，这些都代表，都是一个很祥和、很丰富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场景，就表明 一个王他的敬虔能够带来整个民族、整个国家的这种富强兴盛，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。神因为赐福一个王，喜悦一个王，也会赐福这个国家的。然后17节，他的名要存到永远，要流传如日之久，人要因他蒙福，万国要称他有福。这个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确实做到了，确实这样子，存到永远，他的名是吧？接着18节，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，直到永远。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，阿门，阿门。接着说20节这句话说，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。那这个原来开始告诉我们的是所罗门的诗，对吧？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边结尾却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，是大卫的祷告？那这个怎么来解释呢？尤其最后这个祷告，可能是所罗门抄录他的父亲大卫的祷告，把他的祷告词放在这里边，可能是这个意思。那但整个的这个诗篇呢，是所罗门写的，否则不会再开始写所罗门的诗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看73篇。73篇很好，很重要，里面有很深刻的这个属灵的内容。开始说，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至于我的脚几乎闪失，失闪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那第一句就不用讲了，是吧？神恩待以色列清心的人，就 pure heart，单纯的心，神喜悦。主耶稣也讲，是吧？这个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就是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。那接下来第二节说，至于我的脚几乎失闪，我的脚几乎滑跌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跌倒了嘛，就是险些跌倒。诗人他说我险些跌倒，那因为什么跌倒呢？后面我们会看到，我们先放在这里。那接着说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大家有没有点印象？类似这样的有一个诗篇的，很类似，很好记。现在呢是73篇，另外那个呢是37篇，一个37，一个73，非常有意思。内容相近，都是在讲心怀不平，就是看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心怀不平。就看到恶人，他没有被报应，没有被惩罚，心里边愤愤不平。接着说，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气力却也壮实，就是他们年老的时候还有气力呢，还很壮实，还很强壮呢，也没有生病，就是无疾而终的，好像一生很平顺。你接着说，你看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，这一生好像顺顺利利的。这个怎么回事？所以诗人不明白。接着他说：“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颈项上，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。”你看，这个骄傲像链子一样戴在他们颈项上，脖子上戴一个链子，这个链子是呢，是骄傲，就骄傲戴在脖子上了，什么意思呢？摘不下来，骄傲是很可怕的。接着说，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。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，就是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他们，心想事成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就是非常顺利，凡事顺利。接着说，他们讥笑人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。你看，他们不但自己凡事顺利，是吧？而且呢，讥笑那些这个，他们看不起的人，可能是穷人呐。或者有人遭遇到困难呢，总之呢，他们说：“你看我凡事顺利，你怎么经历这些？就像约伯那些朋友是吧，来定罪约伯一样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。你看这个心里边怀着恶念的动机邪恶。第9节，他们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哇，不但是对人，他们呢应这种。”口出恶言，甚至呢亵渎上天，就亵渎神嘛，上天就是神。他们的舌毁谤全地，而且呢咒诅全地。这个 太胆大妄为了，是吧？太狂妄了。接着说，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些人他们有权有势，而且呢，他们苦待神的百姓，与神为敌，这个苦待神的百姓，就让神的百姓喝了满杯的苦水，受苦嘛，就属神的人受苦，受他们的苦，受他们的欺压。然后呢，他们说，神怎能晓得？至高者岂有知识呢？你看，他们在他们的口中，至高者就是神嘛，神没有知识，也就是神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神是，也就是说，按他们眼睛，让他们来说呢，神是看不见的，也听不着，神是又聋又瞎，又不知道。所以说，这是人的这种极端的愚昧、无知、狂妄、自大，这样来看待神。你看，讲的这些是吧？世人把这样的一个恶人，这样一种张狂、亵渎、傲慢的这样一种状态，淋漓尽致的展现给我们看。居然这样的人呢，神让他安享晚年，无疾而终。所以说，世人看来愤愤不平，有没有道理呢？绝对有道理啊！其实我看到这些，我也会心里愤愤不平的。接着十二节说：“看呐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享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你看，常享安逸，财宝还不断增长，这个是可以说是物质极大丰富，是吧？无所缺乏。那在人看来，真是为什么神这样啊？这样好像很恩待他们呢？其实呢，这个是神对他们的弃绝，神不理他们，任由他们，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。所以人不知道，人看不到。所以这个人呢，诗人接着他讲的，就是说，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。表明无辜，这个作者呢，现在表达自己的真实的一种感受，就是心里有苦毒，对神有抱怨。他说：“你看，我洁净我的心有什么用呢？突然就没有用嘛。然后我洗手表明无辜，就是我手是清洁的，没有犯罪，有什么好处呢？还不如那些作恶的人。对了，这里边忘了跟大家讲73章。”以后，好几章呢都是亚萨写的这些诗篇。亚萨是一个诗班长，是个立位人，他是在圣殿里边带领敬拜的。这些诗班长呢都非常有才，他们懂音乐，而且呢，我们看亚萨写这些诗呢，文笔非常的美，很优美的，非常美。大家细细品味，非常，我认为啊，在文笔上，不输大卫的。甚至有些地方，我觉得比大卫写的这个，在文学上来说更有水准。当然，这是我的一点看见了，这个不重要，从属灵上最重要。但是这个亚萨，他也有很深刻的属灵的看见的。这一篇呢，就是非常深刻的，就是从人的眼光看到一个景象，而且对神抱怨，他这个抱怨呢，是一个很真实的，对神的一种。表达就是我的对这种我不明白我不懂对神的一种就是诉说吧。然后十四节，因为我终日遭灾害，没早晨受惩治。你看，一个敬虔的人，一个爱神的人，他呢终日遭灾难，是吧？每天早晨受惩治，确实苦啊，很难，对不对？每天都受这样的苦。而且呢，他眼睛看到的那些恶人，凡事亨通，财物加增，身体强壮，儿女满堂，这个实在是这个反差太大了。接着十五节说：“我若说我要这样讲，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。”就是说，让他说了这个违心的话，让他说谎。他说：“那不诚实，我不能说谎。”就说这个人呢，这个亚萨这人是心里非常正直诚实的一个人。他说：“我不能说违心的话。”接着他说：“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？眼看时系为难。”就说他说我 我思索我能看到的这些事情呢，我能够解释给我，说服我自己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我不能说服我自己，难，太难了，实在很难。我看到的，我没法说服我，我解释不了，是可以说呢，眼看实际为难，就是太难了，我没办法说服我，我也想不明白。这个就是他的现在的这种结论，就是说，他看到的这个人事上，看到这些不公不义，这些没有按照我们所预期的遭报应，所以呢，他就感到不平，愤愤不平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开始我们说的，他说我险些跌倒，是吧？险些滑跌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他，因为他不明白。他对神的抱怨，落入这种对神的苦读，这个呢是不对的。接着呢，就给了我们答案，他看到了什么？接着17节说：“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哇，他就一下子眼睛就明亮了，看到了他们的结局。结局是什么呢？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”那人怎么能看到结局呢？其实是神让他看见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凭眼睛是看不到的，对吧？他说我眼睛实际为难呢，看不到啊。但现在为什么看到了呢？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就是神让他看见了。进入神的圣所以后，神让他看见他们这些人的结局，是神把他们安在了滑地。滑地就是底下是滑溜的，是吧？就比如我们踩在冰上，滑溜就倒了嘛，是不是？起不来了。接着19节说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首先，我们看这些人到死的时候都是身体强壮的，是吧？没有经历灾难，而且呢，连病都没生，是可以说是一生享尽荣华富贵的。但是呢，这是人眼睛看到的世上的这些的现象。但是呢，从结局，从永生来看。神把他们安在了滑地，他们转眼就成了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他们的惊恐从哪里来呢？就是死以后的惊恐嘛。活着的时候都没有经历，对吧？他们死的时候都很强壮的，没有问题。接着说20节，人睡醒了怎样看梦？主啊，你醒了，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那他这个。诗人亚萨他说：“主啊，你醒了，并不是说神睡着了，而是神让他看见，并不是说神睡着了，神不会睡着的。就说，亚萨说人会做梦，是吧？人醒了的时候呢，回想梦中遇见的梦中的这些景象，怎么来解释这些梦境？就像他现在在人世间看到的这些景象一样，其实就像一场梦。”当他在永恒当中看见的时候，就是清醒的时候。怎样来看待在人世上这几十年呢？就像梦境一样，很快过去了呢，是吧？他就说：“主啊，你醒了，也必照样轻看他们影像。”就是说，在永恒当中，这些人怎么样结局？神怎样来看待他们？就像人醒着的时候看待梦中的人是一样的。那当我们的眼界脱离这个世界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能够看到世界的结局。从神的永恒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对世界上这一切，我们就不会抱怨，我们也不会心怀不平的。接着20节呢，是他的一种感受，很真实的。21节说：“因而我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，我这样愚昧无知，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。”哇！这个作者对自己的这种说这话，是不是挺解气的呀？像畜类一样，愚昧无知，是什么？痛恨自己是吧？我怎么能这样呢？我怎么能这么愚昧呢？什么都看不到呢？不明白呢？而且对神抱怨呢？这里面说我心里发酸，就是我们鼻子发酸是吧？就会流泪的时候鼻子会发酸。那这里边讲的心里发酸，其实就是心里边很难过。很忧愁，很伤心，因为自己的愚昧。 肺腑被刺，就像心被扎了一样那种感觉，心被刺痛，就是悔恨。悔恨不应该对神抱怨，不应该对神误解、苦读。所以说，悔恨自己的愚昧无知，被自己的眼睛所见的所左右，以为永生就是这样子。有一本书叫做《今生若比永生长》，有这样一本书，讲的就是今生如果比永生长，那今生就重要。但是实际情况是，今生没有永生长嘛？永生是太长了，对吧？永生是无限，今生你不管多少年。前几天我们和一个慕道友还讲呢，就是今生和永生的问题。你今生你哪怕活100年就到头了，那和永生比起来是无限的，就是一个零。今生的100年就是一个零，就是 zero，nothing。接着23节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这个是诗人他的坚定的信念，虽然他软弱，他看不到永恒的结局，他曾经抱怨是吧，对神不满，那现在呢，他知道了，他悔改了，他坚信神搀着他的右手，而且呢，神将来必接到荣耀，把他接到荣耀里去。其实后边呢又是很美的，这个呢又是有人把它写成诗歌了。25节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，是不是很感人？这是一首歌的歌词，很多弟兄姊妹都唱过这首歌的。然后26节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这些都是歌词啊，这两个都是歌词。接着说，远离你的必要死亡，凡离弃你的、行邪淫的，你都必灭绝。这就是和神的关系。那些离弃神、行邪淫的，当然就是不认识神的，将来终究要被神所毁灭的，就是在永恒当中被神弃绝，丢在火湖黑暗当中。接着最后一节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就是诗人他说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。那我们信主，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亲近神。其实我们今天一起学圣经也是亲近神的过程，亲近神的话语就是亲近神。然后呢，我们平时的祷告也是亲近神，我们去教会敬拜也是亲近神。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的，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越近，是通过我们这些的做这些事情和神亲近，能更了解他，更认识他。这些呢都是对我们有益的。圣经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必亲近你们。神是和我们互动的。当我们不愿意亲近神，我们愿意亲近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跟神没有这种动机，没有这种意愿，多跟他亲近，多读他的话，多来祷告的话，那神也离我们远。真的，圣经说，你亲近我，我就亲近你。反过来说呢，我们不亲近神，我们远离神，神也就远离我们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要多亲近神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益处。主耶华为我的避难所，我们要一生述说神的作为，就是为他做见证，为他传福音，为主做工，荣耀神。
信主的基督徒可以为一件事情不停的祷告吗？
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
那这是不是对主没有信心的表现？如果你要是真的是相信神会帮助你，如果你相信神的怜悯、圣洁和公义，那你为什么要不停的祷告？你求一遍不就行了吗？
啊，首先我们看，这个圣经怎么说的，是吧？那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吧，说有一个寡妇，是吧？求一个不义的官，那不义的官为什么给他做了呢？就是他不停的老去缠磨他，最后那官说得，哎，我算了吧，嫌烦了，我给你成就了吧。主耶稣说，你看不义的官，他虽然不敬畏、惧怕神，他也不敬畏世人，他还给你做呢。也就是说，神比那个不义的官要好多了，是吧？不义的官是不义嘛，神是义嘛，神是公义嘛。 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其实我们不停的祷告，不是对神的不信任、没有信心，反而是信心的表现。如果我们祷告一遍就拉倒了，其实说明反过来还说明我们没有信心呢。其实祷告是跟神的互动，就像孩子和父母。比如说，你有一个孩子，就跟你说一遍，我想，比如说吧，我想买个玩具，小孩子，然后呢，他说一遍就不再提了。那你可能会想啊，他可能一时这个冲动是吧？当时喜欢，可能不一定真喜欢，那我就不用给他买了是吧？他就要一次嘛，要一次算了，就可能他们不一定真的想买，不一定真的喜欢。但如果你孩子每天跟你说妈妈我要这个，啊，第二天还说妈妈我要这个，那你就知道了哦，这个孩子他真的喜欢这东西。他每天都在说这个事儿，那你就会想啊，哦，那孩子既然这么喜欢，那我就给他买吧，是不是？这个大人父母会不会这样的一个心态？这是很这个 common sense 的，对吧？其实神也一样嘛，而且我们跟神之间，并不是我们这个只是求这个东西，这个求过程当中，我们是跟神互动的。我们的祷告就是亲近神，刚才说了，就是亲近神，跟神互动。而且我们，我相信我们祷告不是每一次张口就是要这个东西，然后不说别的事情。我们的祷告是好几项内容的，要赞美神，是吧？感谢神，然后呢，才是我们的需要告诉他。我们如果的祷告，我们如果只是变成一种给神，这个派任务，那当然不好。但是我相信我们，起码我们会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是吧？这个起码都应该有这个一个表示吧，就是我们为过往神在我们身上成就的，神对我们的帮助，我们一个感恩之心，然后是为这件事情祷告。这个不是一个没有信心，反而是有信心的。
会不会就是你所求的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，但是最后神也没成就，不管你求多少遍，
对啊，有这种可能啊，有这种可
那
能
这样
啊，
的
就是我
话，
们求一辈子都不一定成就。
我求到什么时候为止啊？
这个就是凭你自己的感动了，没有一个期限。我们祷告最多的吧，就是为家人呐、啊，为弟兄姊妹信主祷告，是吧？那真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为他祷告，结果最后他还是没信，有这样的情况啊。那怎么？那你说，还不如不祷告呢？祷告半天，最后也没用啊！最后是好像谁也没拣选他，那就也就是说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啊，神拣选谁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做的就是为他祷告，这个结果在神的手里面，但我们的祷告神是听到的，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祷告这个过程，重要的是我们这个过程是亲近神，是跟神互动，这个是宝贵的。而不在乎这个结果，我们别的事情也可能，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听，没有成就。但是这个我们祷告，首先我们要明白最重要的目的，并不是说要让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，要让神成就我的愿望。这个永远不要成为我们祷告的最终极的目的。最终极的目的是我明白神，明白他的心，明白他的旨意。他这件事情，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的祷告最终神没成就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事情不是神的旨意。我们就明白了，那我好，那我就明白这个事情我不做。有的事情祷告并不是说神一定要为我成就，而是说我要明白这件事情是不是神让我做的。那最终我明白了，神不让我做，那我就这个也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过程。比如说亚伯拉罕那个仆人是吧？他去为以撒。找一个女子，但是他一路在祷告的，是不是？他见到利百加之前，他祷告说，如果出来一个女子，第一个出来的，他还不敢确定是。然后呢，他说我要求一个兆头，假如说我要喝水，然后呢，他主动的说，我不但给你喝水，还给你的骆驼也喂水。你看他求一个验证，那这个过程就是说经历神，就说我求了，神成就了，说明。神是在听我的祷告，跟我在互动的，这是最宝贵的。 就是我知道神是听，神在跟我互动，而不是说我是对空说话，对吧？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我们祷告不是对空气说话的，是真的有神在听的，这是最宝贵的。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与神的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，而不是最重要的是我这个事怎么成就。如果我们眼睛只盯着这个事情，那我们就偏离着重点了。重点是神，要经历神跟他建立关系，让他明白他，这是最重要的。